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7号，公元2011年1月1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又一西藏青年作家被中共拘捕；达赖喇嘛回答网民提问，回顾历史真相；史上最长的西藏独立运动被起诉案仍在继续；达赖喇嘛出席丹珠尔翻译会议开始演说。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最新可靠消息证实，西藏青年作家丹波鲁智，笔名雪域浪人，于2010年12月29号在西藏首都拉萨突然遭到中共当局的拘捕。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西莫伦塔琴向本台介绍说：“
年冬九月接到拘捕，七八年在个你们拉萨的路标等之中级别，丹波鲁智可能就恰下位呢，可能接受的坑。”
西藏青年作家丹波鲁智，笔名雪域浪人，是西藏汤区边坝县人，被捕前在德格宁玛派白玉祖寺佛学院完成学业后，担任前行藏文杂志编辑，与部分僧人设立了雪山居士组织。2010年1月24号，他与西藏知名作家果云一起在成都主办寻求文学作品版权等多个研讨会，平时也在多个网站和博客上撰写文章，并发表过两本书籍。2010年12月20号，在白玉县扎西德勒饭馆里举行了《论雪山局势》研讨会。据介绍，2010年12月29号，丹波鲁智和他的男性同乡一起走到拉萨城一巷口时，突然被迎面而来的警察问起他是不是丹波鲁智本人。之后强行将他们两人带走，他的那位同乡在当晚获释，而他本人继续被关押在拉萨一座大型监狱中。当局还到他的家里进行搜查，并没收了部分经书、电脑和复印件等。莫伦塔钦说：“他被捕至今只与他的侄女进行了一次会面，他告诉家人不必为他担心。除此，有关他被拘捕的原因以及要被关押多长等具体情况目前不得而知。”曾与丹波鲁智一起举行过研讨会的西藏知名作家果云，也于2010年6月5号被中共当局拘捕，在遭关押数月期间受到酷刑虐待。获释后，他撰文详细披露了在狱中遭虐的全部过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上周二4号在印度达兰斯拉寝宫，通过互联网的视讯会议系统，与深圳的维权律师滕彪和北京的维权律师江天勇进行了视频交流。达赖喇嘛尊者除了回答两位律师各自提出的一个问题之外，还回答了网民以往所提达赖喇嘛尊者尚未回答的319个问题中的部分问题。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在其推特上推出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滕彪和江天勇提出的个人问题的答复后，这次再度推出有关回答中国网民的两个问题。其中一个叫鲁彻西洋的中国网民向尊者提出：“您怎样看待阿佩安旺静梅这个人？他曾经是您派去与中共商谈的代表，并签署了17条协议，虽然没有得到您的授权，但是您事后也予以承认阿佩安旺静梅此后却似乎一直站在您的对立面，成了中共在西藏问题上的代言人。”达赖喇嘛尊者回答这一问题时，对阿佩阿旺静梅的为人和他的民族责任心给予了高度评价。尊者说：“我在1950年之前就认识阿佩， 熟悉阿佩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正直诚恳的人。当时我也认为阿佩是一个具有改革思想可以信赖的人。十七条协议签署之后，我首次在拉萨见过阿佩时，他告诉我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签署了这个协议，如果不签，西藏就会武力解放。但是最后签章时，他虽然带有西藏政府昌都总管的印章，却没有使用协议上盖的是中国方面仿印的印章。达赖喇嘛表示，1979年在邓小平的思想大开放时，我派了一个参观团代表到西藏。当时我的代表们在会见阿佩时，阿佩对他们说，你们要知道，过去西藏甘登破张政权的辖区从未向清朝政府或国民党政府交纳过税赋。这些话充分地表明阿佩的民主之心。达赖喇嘛表示，1989年阿佩在拉萨召开的西藏自治区人大会议上公开表示，关于达赖喇嘛认证、坐床等，是当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主导之说，纯属编造，不是事实。事实上，达赖喇嘛的转世认定是依照宗教仪轨和西藏摄政网的决定，坐床典礼没有所谓的主持。这些都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所编造。尊者说，正如阿佩所言，虽然坐床典礼时我的年纪很小，但是记得清楚，当时参加典礼的贵宾有英国代表、中国代表、尼泊尔代表和不丹代表，他们平排而坐。阿佩对这些事实做了清晰公正的表述。达赖喇嘛尊者还对已故的阿佩阿旺净美表达了怀念之心。尊者说，去年阿佩阿旺净美往生时，我们也举行了悼念阿佩的佛事活动。当然有人批评这样的悼念，但我们了解，在充满恐惧的时空环境中，说一些违心话是不得已的。因此我完全信任阿佩，现在他往生了，我也时常为他祈祷。就有关石家庄的网民克林炳歇提出的，尊者，是否您对一些流亡藏人的行为也达到无法控制的程度，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的发生，又如何打算的问题上，达赖喇嘛尊者回答说，大约150,000左右的流亡藏人，可以说99%的人对西藏事业是忠心耿耿、一心一意的，当然有不同的想法，这是应该的，也是合理的。因为我们在实施民主的制度，保障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我一再主张的理念。达赖喇嘛表示，的确流亡藏人社会是有着不同的声音，比如西藏青年会，他们的立场是争取西藏独立，他们批评我的中间道路政策。有一次我和青年会的几位负责人见面，我跟他们讲，如果按照中国中央政府的愿望，我应该把你们抓起来关押才对，然而我们是在自由民主的社会，我不能也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是言论自由的范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青年会七名成员因为参与1992年在中共驻新德里大使馆前举行的示威活动，被印度警方当场拘捕，之后遭到起诉长达近20年。虽然这批藏人已经年事已高，但是日前再度被新德里高等法院传唤，成为西藏流亡社区中最长的被起诉案。有关方面，西藏青年会共同秘书长登兹诺桑在新德里向本台表示，
其他人称哪里的工作工艺落了，他今天顺便才聚集了。
这七名藏人被起诉始于1992年，当时为纪念西藏三十抗暴33周年，他们于第二天即3月11号参与了由西藏青年会在中共驻新德里大使馆前展开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他们七人遭捕后被印方起诉，至今已有近20年，共计60次被传唤到法院。新德里高等法院日前要求这批藏人在2月14号再度前来法庭。邓兹诺桑表示，西藏青年会方面希望这次传唤后使这一被起诉案能彻底终结。他说，我们期待2月14号前去法庭，能使这一案件得到最终解决。最重要的是，很多民众对他们当时展开的活动以及被传唤20年的情况还不了解，因此之前我们召开集会，对于他们的经历向民众做了介绍，这成为西藏青年会有史以 来最大和最长的被起诉案。七名被起诉的藏人都是印度南部红苏热杰林西藏难民社区的地方西藏青年会成员，其中次任顿柱和次任诺布已经年满74岁，成为年龄最大的被起诉者。此外，参与当时示威活动年仅34岁的南耶朵基如今已是53岁，另外参加示威的丹真朵基、洛桑、曲街和拜蒙朵基如今已到了54岁到68岁的高龄。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11号在印度瓦拉纳西出席就有关西藏最珍贵的大藏经之一丹珠尔的一场翻译会议，并开始演说。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丹珠尔翻译工作会议于上周六8号在印度瓦拉纳西西藏综合大学召开。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出席闭幕会发表教言。瓦拉纳西西藏综合大学举办这一会议的主要目的是研讨藏文大藏经之一丹珠尔的翻译工作，其目标不仅将藏文丹珠尔翻译成英文，还将译成梵文、印度文、华文和其他语言。达赖喇嘛尊者长期以来呼吁拥有与西藏同一文化和传统的喜马拉雅民众学习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大藏经，并将佛法教义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尊者也对这本内含300多部经典著作的大藏经翻译成世界多种语言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援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瑞士、丹麦、荷兰、俄罗斯、台湾、日本和尼泊尔的代表出席了此次为期4天的丹珠尔翻译会议。丹珠尔是藏文大藏经的一部分，意思是论述义典，内容包括诸论师的教言、注释书、密教仪轨、纪传、语言、文字等。大藏经的另一部分甘珠尔是佛陀所说教法的总集。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当局在西藏首都拉萨召开会议，实行无为问责制和责任追究制，要求西藏各级政府和工作人员必须增强责任意识，同时还提出西藏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社会稳定等7个方面的目标。据中国新闻网消息，昨天10号上午，所谓西藏自治区9届人大4次会议在拉萨开幕。西藏自治区主席白木赤林做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强调，为了实现西藏12-5规划的目标任务，西藏各级政府必须要正确看待经济社会环境的新变化，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新形势，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加强政府建设。白木赤林还要求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他说，进一步完善行政首长负责制、绩效考核制和监督约束机制，实行无为问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坚决纠正行政不作为和行政乱作为，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白木赤林自2010年一月当选所谓西藏自治区主席以来，多次提到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五世达赖喇嘛于1617年诞生在琼结，当时统治西藏的是国王喷措南迦，他继续崇信噶举派而压制格鲁派的政策。那年朝圣的蒙古人因此劫夺了噶玛巴的牛群，国王于次年派兵前来讨伐，由蒙古和拉萨吉修巴等格鲁派施主以及色拉寺增兵等组成的蒙藏联军溃败，僧侣大部分逃往藏北或者蒙古等地。国王军队在哲蚌寺后山杀死了许多拥护格鲁派的人，吉修巴的领地丧失已尽，许多格鲁派寺院逼迫改宗噶举派。后因与国王有姻亲关系的达隆巴从中求情，色拉寺和哲蚌寺的僧侣得以返回被破坏的面目全非的寺院。不久，国王逮捕了五世达赖喇嘛的父亲，因为他倾向于与国王不和的贡波首领。就在此时，由拉尊洛桑登增和 顾始汉、台吉率领的2000蒙古兵来到拉萨，与格鲁派军队一道向国王军队发起进攻。国王军队损失惨重，被迫退守拉萨药王山附近。是在哲蚌寺静坐的班禅喇嘛匆匆赶来调停。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